人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神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地下，是放在堂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主。那我想我们都是主内的一家人，每一次最高兴都是来到主的面前。那我第一次带这个，所以有一点点不习惯，我们都是小蜜蜂。在我们当中，上个礼拜天有没有人看到金球奖的颁奖典礼，请举手。真的还有啊。Golden Globe Reward 哈，男主角是谁？ Leonardo。 其实牧师很少会记这个明星的名字，因为圣经的名字已经都记不完了，所以人家跟我讲什么样的明星我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人。但是这个 Leonardo， 他我认识他的时候，我知道他这个人的时候是在铁达尼号那个他当男主角的时候，所以对他就特别印象比较深。尤其他这次得奖是第三次得到最佳男主角，那我就想到说保罗讲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跟天使来观看。我就想到说一个成功的演员不是说你想笑就想笑，想哭就想哭，你一定照着这个剧情的版本来演出。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既然我们在人生的这个舞台里面，我们要演一个戏给我们四周围的人，世人看，不但世人看，天使也在看，我们的神也在嫉妒。犹太人有一个传统说，上帝有一本在，其实在启示录也说有一个叫做是什么？你的生命册。那犹太人每年到七月十号的时候，他们叫赎罪日。在这个之前呢，你这一年所犯的罪啊，这一天以前一定要认，没有认，上帝就把你的罪就写在赎罪那个生命册里面。所以那一天就是赎罪日，就是赎罪的日子，就大家就要认罪。好像我们在这个每次守圣餐的时候，牧师就要带领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看有哪些不讨神喜悦的，在昨天，在上个礼拜，在上个月，在今年里面有哪些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就是要认罪，要不然你就吃喝自己的罪，是不是？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合神心意一个成功的演员呢？那我们就是要爱神所爱，要悟神所悟，要行神所行的。因为我们人的一生是很短暂，我们都知道一生的日子，摩西说70岁，70年，80年，但是有什么夸口呢？今天给你就是好好的保养，给你活到100岁，120岁也是短暂的，一瞬间马上就过了。我现在都能够回想到我50年前我在做什么，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以我60岁的时候，我讲到我人生的60年，这一晃就是60年。有一个弟兄，我们有一个弟兄两个礼拜前回来在小组里面分享，那这一次这个弟兄，我们有时候来到教会里面慕道很久的，我们叫做地下长老。像去年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前前后后我认识他25年，在教会里面带领很多人信主， 来已经决志受洗信主，他自己都还没受洗，去年终于受洗了，25年，他做一个25年的见证。我们叫说这叫地下长老，已经够久了哈。那这个弟兄也是，虽然今天还没有受洗，但是他在教会里面，记得我大概十几年前来，他已经在教会进出大概10年了。这次终于有所体验，体验他自己。当他最危急的时候，他说：“主啊，帮助我，救我！今天我如果能够安全的、平安的，啊，他坐那种私人的飞机、小飞机，他的朋友的，那遇到乱流就是很危险的时候，就求告神。”那神真的让他平安将就，他就非常的感恩。不但是这样，最主要是他回去参加一个同学会。你知道他的年纪，同学会都是像我们都已经超过60岁了。同学会在里面，他有一个同学很感慨起来说，他生意做得很大，在大陆有设厂，我已经六七十岁了，但是今年是我最感伤的一年，因为我连续接了6张的白帖子，所以同学会的时候这6个人突然不见了，去年还见，今年就不见了。所以虽然我有这么多的企业，但是我怎么都觉得一天到晚忙碌，很不快乐。所以他想通了，他说我就把我的企业的股份全部给我的员工去分给他们，哦，当然大部分100多个员工，每个人都拿到股份，每个员工非常高兴，努力的卖命，因为也是属于我自己的事业。所以他说，现在我觉得是我很轻松，而且我每天过得很快乐，这是他的人生。所以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你是要过得忧忧愁愁呢，还是你要过得喜乐快快乐乐的一生，还是常常你要过着唉声叹气呢？虽然我们人生里面主权在神，但是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你要怎么过你的日子？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把今天要传讲的信息、要思想的内容带到你的面前，求主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今天的思想，引导我们的理性，用主你的圣灵能力光照我们，使我们从愚昧当中苏醒过来，从沉睡当中能够领悟，好叫我们因为你的话，我们就被你引导走在义路当中，你苏醒我们的灵魂。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一个月前，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牧者，他接到医生的通知，得了淋巴癌。一开始的时候，他本来是探望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后来呢，因为他胃不太舒服，就是刚好医生是他认识的这个教会里面的人，请教他说：“你就来检查。”一检查就说：“啊，你可能是胆囊瘤。”说要开刀，一个礼拜以后要开刀的时候，医生说再做一个胃镜检查吧，那个肠胃镜检查，一检查又变成是淋巴癌。他在这个当中，再换另外一张，他在这个手术1月6号手术之前，他讲的说神给他的一句话，他说：“孩子，人生这一台戏，你不是导演，我才是。真心的让我掌握你的全局，学习能够做好演员，单纯的来信任导演。”然后他给我一个很感动的，就是说当得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他没有如果照他的个性，再过来哈，他的个性哈，他写的他是一个易感又容易敏感又神经质的人，很容易落入负面的思想。如果普通的时候听到这个，他受不了，他一定往负面的 你知道我们人为什么会有忧郁？你一直往负面的，就像那种螺旋一直往下，是没有办法上来的。忧郁症的人，你不要误会他，他为什么这个不能那不能，他是自己真的是不能控制的。所以那一种的心情，他说是这样子，但是上帝给他的呢，那个时候他说当下有山有谷，迷迷糊糊，这是他的心情，有挫折，有不解，有烦恼，有沉郁，有交在上帝的手中，却观看化作主为祝福，平静风和浪。但是呢，上帝给他的一句话再接过来，他说上帝把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他的心中，那一种平静安稳本来不是他的个性，但是呢，他最后因为上帝在他里面那种平安，让他能够坦然的接受。你知道当牧师师母常常去探望这些得重病的病人，我们也陪着病人走过一段很长的日子，有些好了，有些还没好，有些离开了，也有好几个离开了。在这个当中，我们的心情也是以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个高医师啊，他本来是这个医生，他自己有他的医院，他还没有得癌症以前他是没有信主的，但是他女儿两个女儿都信主，当他得癌症的时候，他女儿赶快打电话到雪梨来，他们是后来才回去在这里读书，说我爸爸得癌症的，能够帮助他吗？所以我们就去真的陪着他，后来他信主的，他一个信主的人有喜乐，喜乐就有希望，他说喜乐是良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很辛苦，但是他过来了。我想到这个就想到我们守伯牧师，我们守伯牧师我们是老朋友二十多年了，他也是让我很钦佩，能够把这个你得到的在这个上帝量给你这一段的苦难，你能够公开出来。我们其实有好几个我认识的人在去年得了癌症，但是他们不愿公开，所以我们只能陪着他，能够陪着他祷告，也不能公开祷告。我觉得愿意公开出来，因为我们信主的，我们有盼望的，我们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当你看到约拿书，约拿书里面讲到约拿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的时候，他说他的情况我好像就是到阴间里面的阴间的深渊里面的深处，但是你原文那个深处就是肚子 belly， 所以你在鱼的肚子里面是有死而复活盼望，但是你在阴间的肚子里面你是没救的，所以那个是有两层不同的。一个信主的人虽然离开了世上世界，我们仍然神叫耶稣基督复活那个大能，让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上仍然是与神同在，能我们会复活的。所以那一种感觉，一个基督徒当面临这样的危机的时候，跟一般人应该是有所不同，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当你面临这样还是会怕，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相信上帝吗？每天早晨师母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就开始按他的手机，就是 N.365 扩稍微牧师就讲一个多简短的一个灵修。每次我们看真情部落格，每次我们看好消息，都是他是在台湾里面一个非常受大家很宠爱的一个牧师，很有恩赐，口才又好。我曾经请他到这边来当灵修会讲员，他说我在我的教会都待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是在外面在忽视这些各众教会，所以他说他没办法。但是当他经历到这样的时候，他能够坦然的能够公告，每天写日记，所以他有一个 N.777， 每七天就有一个变化。到了21天晚以后，他就开刀，到今天也是，我听那个报道说他还是很顺利，但是到目前如何？但我们还是继续为他祷告。 众人的祷告，我们说一人祷告是大有力量的，众人的祷告神不轻看。我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要成为神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我们不能独善其身，我们乃是要在神国里面做见证，而且来和影响这个世界。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成为世上的光，你们要成为世上的盐。光跟盐非常的重要，但是光跟盐在我们世代里面每一个人都忽视的。你盐有没有常常，你没有盐你吃饭就没有味道，对不对？因为有盐你吃饭就有味道。但是现在很多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保养身体，所以要吃那个无盐、无糖、无盐、无油的。我也吃过，我说那个高医师，有一次我去拜访他，他在吃他的东西，他说我另外一个东西给你，我这个东西是无盐、油、无糖、无油的。当他在治疗的当中，我说没有关系，我试试看，这个吃一次两次可以啊，这常吃的话真的是受不了。没有光，当我们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有光，我们就知道开始要新的一天的。但是我们的疏忽，有没有光，当我们真的看不到光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光的宝贝。那耶稣说，你们要做这个光，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到底世上的光、世上盐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接下来来看，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来看，这是做一个有使命的基督徒，要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我们看第十四节，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的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房子要照在，城要照在山上，让人家看得见。我跟索伯牧师在纽西兰，纽西兰，我每次要进入高速公路的时候，就看到在转角上面这个高台上一个 warehouse 很大，然后特别晚上是整个都亮的。那原来那一个 warehouse 本来它的地方是卖给恩道会，就是索伯牧师他以前的教会，然后他就搬到这个地方。我那个时候就想到，如果教会能够建在这里多好，每一个人经过的人四面八方都看到，而且很高又很大很庞大，灯光 照出来大家都看得见。这个城要照在那里，那圣经上说你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能够让人家知道他的信仰，他是没有机会为主传福音的。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去年刚好做六年的执事，她是在我14年前来到雪梨的时候，刚好总会牧师来跟我就任的时候，她在那个当中受洗礼。他洗礼的时候做见证，做两个很重要的见证。第一个，那一天我们是用晚上洗礼，晚上聚会，因为是联合还有爱平教会。那洗礼的时候那天中午他去雪梨这个当趟里面吃最贵的日本料理，吃完了以后拉肚子，拉得整身软趴趴的，打电话来说他整生病了。我们就是晚上要洗礼，你下午就说你生病了，那怎么洗礼呢？是不是撒旦魔鬼在做工啊，在阻挡？没有想到洗礼的时候他就来了。洗完礼以后他说见证，上帝洗净我的罪，连我的身体从上到下都把那脏的都卸掉了。是不同的思想，所以不同的思想让他能够完全走在神的道路上。不但是这样，他说第二，我先生是个基督徒，我跟他结婚那个时候大概结婚18年，现在已经30多年，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耶稣基督。而自己有时候偶尔去教会，有时候大部分都不去，他现在生意做得很大。但是当他 他说一天到晚他是在马来西亚做生意，他家庭在这里，所以常常打电话来查情，因为他太太长得很漂亮。当我信主了以后，他先生转改变了，不再查情了，很信任这位太太。他因为他都是在小组在教会，然后他先生也改变了，在马来西亚帮助教会建立教，帮助建立教会，教会地方太破了，整个人帮他翻新，然后后来就买了一栋大楼给教会去使用，大概三层楼，每年都带请牧师跟长子全部到韩国祷告山去祷告，都是他出钱。一个愿意做，如果他早在二十年前愿意跟他太太传福音，我想又不一样的。但是神有神的美意在，一个人要被更新，是需要有人勇敢的为主来做见证。你如果灯不在灯台上，你放在斗底下，就是放在，我现在把灯放在这个讲台底下，会有什么效果？被遮住，被黑暗遮住。所以一个人不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是跟社会会怎么样，效法这个世界，会同流合污，不能影响世界。所以你不能影响他，你就会被社会影响。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好像说这个世界变了，很多人把道理都当作真理，道理就是道理。什么叫道理？道理你今天在我们比喻来讲，现在同性恋很多合法化，在澳洲是唯一这个英语系的留得住的，还没有被那个同性恋合法化，其他英语系都已经阵亡了。他们觉得是说这些同性恋很可怜啊，他们是生长出来就这样子啦，所以你没有给他们有机会啊，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是不是？那很有道理，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不行不通啊？在台湾在中国也行不通，但是在现在很多的新世界里面都已经可以合法化了。同居也是一样，很多人说连国家都同居就等于结婚了，为什么教会一定要要求说一定要结婚啊才算是家庭？但是我们真理上，从所罗马恶魔拉的这一个同性恋，就本来就是神所厌恶的，所以经过了几千年以后，真理还是真理，不会变的，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不会因为地方的改变而让真理有所不同的。所以很多人就是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为什么一定你们基督教这么独断呢？为什么只有你们能够上天堂？为什么其他人我们信的就不能上天堂？我认识一个牧师，有一次被他打败了，他在传福音，他在讲台上，不是来我们教会，是在台湾，他说每一个人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死后，上帝就接我们到天堂去。在天堂里面呢，基督徒就是在这一块，佛教的就是在那一块，回教的是在那一块，有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和平相处。因为他是好不容易从佛教徒变成基督徒，所以他的观念很多的是民间宗教的观念。那现在是牧师，所以我们事后就跟他一起谈到这些。有时候真理是不能打折的。那耶稣基督要叫我们当作世上的光，到底光有什么特性？那光第一个就是燃烧自己，燃烧自己要舍己。以前都是用油灯，第约翰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发光必须要第一个要被点燃，接受主耶稣基督生命之光。我们没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发光？主耶稣说，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不接在这种葡萄树上，我们怎么能够有永生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败坏的生命，罪进入到世界以后，我们都在肉体的律里面。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有圣灵的律，我们都是在肉体里面。那肉体就是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每次要去做好都做不到，每次真的不好的我们都偏偏去做，这就是肉体的律。所以我常常用比喻说，圣灵的律跟肉体的律是什么呢？就好像肉体的律就本来就是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什么东西都一定会掉下来的。但是你今天看到飞机这么重，为什么能够飞到天上？一定有一个力量大过万有引力定律，它才能够飞到天上。圣灵的律就这样。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就是成为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就是要突破传统了，突破你自己的那种肉体所想象的，是要改变。所以去年我们教会是一个更新，一个突变，突破，更新跟突破要改变。然后今年呢，我们就要转化，实际的来执行。所以我们教会比我想象的，去年四月买的堂，到今年还翻不进去。本来今年复活节3月27号，我们是五间教会每一次都联合用，现在说你们买堂的就可以用，因为我们可以做600-700人的堂，我们可以在那里。结果前两个礼拜才突然跟这些牧师说改地方，改地方，我们也不行，三月底都搬不进去，比我们想象的都还困难哈，还多。现在是装潢，但什么时候能够搬进去？可能到4月底5月。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徒不但是要燃烧自己，要舍己，然后刚才那个姐妹她所做的见证，这个灯哈，要常常不断的加油，不但加油而且要清理，要不然那个灰太多了，基督徒没办法做光。所以要常常保持这个光辉，我们要常常有够的足够的力量去传福音，去为主做见证，像光一样，是需要与主常常亲近。我们要常常读经祷告，其实基督徒就常常在讲这个，但是讲是归讲，你真的是做了吗？读经祷告与主亲近，能够知取他的能力，而且还接受神的管教，神什么时候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你知道我们在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跟神，我们现在都还是在走使徒行传的路，都是神的一个器皿，他要叫我们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他有时候会管教我们，这样我们才能有做美好的见证。那光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光就是照亮黑暗嘛。基督徒的光到底究竟是什么呢？什么力量的光我们才能够驱逐这世界上的黑暗？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诗篇119篇，上帝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大卫也在诗篇上讲，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神的话是什么？生命之道。所以约翰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就引进这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光。那这个生命的道，我们要常常用神的话语才来帮助我们。那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在世界里面，我们都要传扬神的道，传扬生命之道。这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对2章16节所说，因为这个世上要叫我们没有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所以只有神的话，包括我们有时候在教导孩子，你用你的话怎么骂他都没有用，很奇妙的，你用神的话跟他讲，他都比较不敢回，不敢反驳。神的话还是带有力量，尤其你做一个父母的，神给你有一个属灵的权柄，教导孩子用神的话。我们每一次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 这些孩子，我们教会孩子如果全部来，大概这十几年生了超过60个，他每次来大概有40几个孩子就占满了。那牧师就用神的话为他们祷告，教导他们，然后他们就去上主日学的。然后这些孩子都知道，每一次都等到那一刻敬拜赞美完了以后，哎，全部四面八方就冲到前面来，他们要知道要祷告了，要听神的话了。那等到他们再大一点，我们那个都比较小哈，大一点的时候，牧师就要教他们2分钟、3分钟的圣经，今天要讲什么故事，把它用成小孩子的，教给他们。这是我在洋人教会学到的。我说洋人教会很厉害，这些孩子跟父母能够坐在同样的桌子上，椅子上，我们华人很难。但是后来我在纽西兰，我们那一次成立北岸台湖教会的时候，我给他试试看，其实也可以，小孩子是可以训练的习惯。所以我们很多讲员来到我们这里说，你们这孩子怎么跟大人能够坐在这里？我说学洋人的那一步。我们以前洋人的牧师生了7个孩子，长老也生了7个，有一个家庭生12个，所以那里的几个家庭就很多个孩子。我看到孩子乖乖排排坐，有一个不乖了就带到后面去，带到厕所去修理修理啊，然后就出来，包括婴儿哭了他就带去，现在是聚会时间，你不可以吵，一哭就这样子。那有一个很，我们叫做亚当，有个小孩子很调皮，那个教会很调皮，他爸爸一天带，一个礼拜日就带他3次到4次。后来那个孩子是很乖的，知道聚会的时候就是要安静听，不管你听多少，那这个是要学习啊。我们常常一开始就不可能，所以我们就不做。光能够照亮黑暗的地方，光也能够吸引在黑暗中的人。我们如果做世上的光，就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的好行为不能够救人，但是我们的好榜样是有很大的力量，能带领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对我们的家人亲人朋友，有时候我们用这么多的道理，一些的事律什么跟他讲，怎么他们都不信，因为他们在看你的行为，你所讲的跟你这，尤其家人，为什么家人很难去传福音，就是这样，你做了好行为，你的改变，很多人还是因为生命的改变，他们家人就来信主的。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不但要做有使命感，也要做有影响力的一个基督徒。第13节，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够叫它再咸呢？以后没有用，就丢在外面被践踏了。我们现在所吃的盐会不会失了味啊？不会的，因为里面都是，我们吃的盐都是加工后的那个海盐。那耶稣基督所讲的是巴勒斯坦那个盐，就是石头盐。再过来一张哈，我们吃的是这边的哈，那个盐，那个就是你到以色列去，他们就跟你讲啊，这个到了沿海那个地方，死海那个地方，说这个盐柱是罗德妻子的，其实他随便指一个很像人像的啊，这个叫罗德的妻子啊。罗德的故事，索罗马恶魔大家知道哈，都变成了盐柱。在他们当时的这个盐是怎么吃的？因为都是开采出来的啊，盐使出来的盐，它你要吃的时候把这个盐包，然后进到你的汤里面去啊，你煮的东西里面就有咸。那这一个盐就是说外面 cover 是这一个盐，然后慢慢的它就会一直掉，一直湿掉溶掉，最后就变成石头。所以有没有用？没有用就丢掉。耶稣说，如果这个盐如果不能咸呢，以后就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就是这个意思哦。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盐下去融化没有就没有了，也不会说不咸。那个东西就是指着啊，会湿掉。耶稣所讲的这种盐里面， 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先来看盐的特性。那盐我们知道在化学的成分是氯化钠，那氯化钠这个成分里面，氯是一种有毒的气体，你如果读化学知道，那钠呢是会燃烧会爆炸的一个东西哈的物质。那这两个都是有害的，怎么合起来怎么变成帮助人的？你有没有想到？你想到我们自己，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对不对？每一个个体都是罪人，但是上帝把我们拣选出来，让我们合在一起，我们就变成什么？上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让我们就成为义人，让我们就能够为神所用。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单一个人的基督，你罪人就是说神要使用你，单独的是很难使用的，都是集体的，让一起的时候众人能够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就能够产生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常常聚会，常常在小组里面，我告诉我们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常常小组里面，我说你们如果常常来小组，因为他们很烦恼说，哦，看到谁谁都得了忧郁症，我说你来小组就不会有忧郁症了。因为你看忧郁症，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姐妹那产后忧郁就被送到空口那个医院里面去跟那些忧郁的人在一起。他去了几次以后出来说，我好了。哇，那些人那么严重，因为他们也是一样像小组一样，就是大家围起来，你就讲你的感受，你是怎么样，这个就是一种治疗的作用。我说你来小组就不需要去那边了，你也不会得忧郁症的啊。所以彼此分享，彼此鼓励，彼此建立啊。这那我们看到盐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小小的盐它的作用是很大的，盐可以调味，可以调和，又可以消毒，又可以医治。主耶稣说我们要做世上的盐，讲到这个盐，其实盐也是圣经上有讲到盐约，神跟人约定，我们看到利未记第二章第十三节，凡献为素祭的公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的你神立约的盐，盐一切的公物都要配盐而献。所以这个盐可以做调味调和的作用。哥罗西书第四章六节也说，我们言语要常常有盐调和。在福音书另外，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经文在路加马可都有，马可也特别讲到，要在你们里头应该有盐，能够彼此和睦。所以信主的人是这个盐，当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就能够发出盐的功用，光的作用。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生命里面管理我们，我们就能够影响许多的人。在我来雪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长老叫做清吉长老，他是新加坡来的。那个长老很敬虔，我记得我那一年要到美国开会的时候，我本来在前一年底就排他讲道，就看到他已经到了末期了，所以我就说，长老，那你还能讲到吗？他说能够为主站讲台，我是有一口气我就会站。结果你知道在一个月以后他就离开世界了，一个月以前他还站在讲台里面讲道。他在那个安息日会的那个医院在那里安宁病房的时候，有一个护士， 他看到他同样的得癌症末期，同样的这个症状的人，他说我不需要麻醉，他说你会很痛的，他说我可以忍，没有问题，我要清楚的见神，我不要迷迷糊糊的，因为麻药虽然这不是神学问题哈，去见主就是打麻药也是很清楚的去见主哈，但是他就是这样，那他还要接待很多人，很多人来探望他，如果弟兄姐妹接待他，他说你要忠心的服侍，那些没有信主他说你一定要信耶稣，就是在人家要来安慰他，他是用这样安慰别人，而且看到旁边这个护士，看到旁边得这个，到了晚上黑夜的时候都会叫，会害怕。后来这个护士因为他的原因就来找牧师，牧师我要上受洗班，所以牧师就为他上。然后他的先生是密宗的，非常铁齿的，就是很难跟他传福音的，每次送他来到我家他就回去了。最后一次他说啊，反正我没事我进来听，他的先生后来也进来听，两个人都留住了。今天这两个人回台湾去做见证，因为他父母有生病，然后在我们这里受洗完了以后做小组长，做得非常好，自己开拓小组长，回去的时候也开拓小组长，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人的影响是层面是很大的，你很难想象说他以后又影响更多的人，这个就是我们做盐的功用。第二个，盐有防腐医治的作用，古代没有消毒的药水，所以呢以前的人会用盐水消毒，在以西结里面有，就这个婴孩啊，小孩子你啊出生的婴孩，你要用盐水跟他沐浴，让他干净。我们现代人的口腔或喉咙也经常用盐水，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现在不会的，现在都比较健康的。以前的小时候就是卫生没那么好，所以我们嘴巴就很会长那个叫齿包哈。就是一个白白的一个包，我妈妈说你拿盐去漱漱口，然后用盐巴把你那个搓一搓，让它破就好了。哦，盐就是消毒啊。今天也是，这比盐都比漱口水好。你只要嘴巴破了，嘴唇破，我的孩子是牙医哦，每次都管我的牙齿，所以拿这个电动牙刷给我，拿着什么你要怎么样，那一天要怎么样洗。然后就有时候就拿那种特别的牙膏，如果你有嘴痛的什么给你补。我说盐水就最好，都不需要这些，每次嘴有稍微这个细菌感染哦，会痛啊，就可以。所以盐是有这种防腐而医治的作用，但是有一点，盐自己不可以啊腐化，腐化就不是盐了。那这什么意思？基督徒你要传福音，你自己要不要自洁圣洁？你不圣洁，你没有办法成为盐来传福音的。你也不要常常苛责别人，你要用爱心挽回人，你要有见证有榜样，这样才能够吸引人改变。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他现在当然是不在任的长老，他现在80几岁了。每次我们开拓一个教会，我们开拓东雪梨的教会，开拓波物的教会，甚至于我们就现在有在圣山的教会，这个弟兄不会开车，他每次就默默的就现在80几岁了，还是每次参加小组。虽然他只会闽南话，他不会国语，那每次他讲话我就帮他翻译，但是默默的做，去到新开拓的教会，每次每个礼拜去然后回来都默默的，那常常就带了他家种很多的这种地瓜叶，然后洗一洗剪一剪就去送给这个送给那一个，就默默的这样子做。 影响很多人，每一个人看到他就非常的受到感动。基督徒最重要的，我们不是听道，我们乃是要行道，而且活出神的真理，才会有效的领人归主。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好的品格、好的行为，而且要好的见证。好，最后把握机会，你要做那一个成为光、成为盐的那一个人，分享你的人生使命。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有这个使命跟责任，要来做光做盐。我们不是说基督徒我们只要信主就够了，在这个世上信主就是等到有一天主来接我们，我们到天堂去，这不是神所要的，乃是要我们完成他的大使命。所以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黑暗、罪恶、痛苦，很多人，千千万万的人需要这个光，需要这个盐。所以如果世界没有这个盐，那我们世界就变成一个腐烂、腥臭、毁灭的世界，没有光，世界变成一个黑暗、恐怖的世界。但是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跟我们亲朋好友传福音？因为你们从来没有在神的面前把你的亲朋好友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常常为你的亲朋好友祷告？我们的小组，许多的小组，我很感动，这些弟兄姐妹愿意常常把亲人朋友，只要他的好朋友、他的亲人，都每次在祷告小组完了祷告都带出来。我们看到神做工了。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回来，他说感谢主，我们在祷告的，我妈妈都信主了，我的妹妹也信主了。这个就是一个祷告的力量。我们不要轻看，不要觉得不可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不是相信神会亲自使这些人来相信他？你要让一切不好的经验、心理的自卑都过去，因为神说，那加给我力量的，让我凡事都能。在罗马书第五章说，因亚当一人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人，因为耶稣基督一人的顺服，众人都成为义人。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因一人，因为你一个人你可以改变世界，因为你一个人你可以改变这个教会，可以改变这个家庭，可以改变你的配偶。因你一个人愿意怎么样做，做光做盐，是不是你要做这一个人？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是我不知道，这是我们教会的给我的题目，是你们的主题呢。其实台虎总会今年的一个主题也是能够全人服侍，然后能够全地信主这是也是我们主题。我们就是得死不得死，我们都要传福音。我们看到结论第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照样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要做到善。雅各书说，如果你知道行善不去行，这是你的罪。所以不是你要不要去做，是你有没有知道而不去做，这就是成为你的罪。所以失掉味道的盐要被丢在外面，这是路加福音书在这里添加把这一段再强调的。现在没有用，将来也会没有用。你如果不做这个盐的时候，你如果今天你为主发光多少、多大、多小，将来你在神国里面能够得到的荣耀也是这么大、这么小。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常常警惕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乎神所用的一个器皿。圣经上说，要做那个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真光，我们是你的器皿， 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主你的面前宣告，唯有你是力量，你是我们的盼望。